我们看这个的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第十节，我们试着给一个题目给他，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想提一提呢，就是在这个的彼得前书开始的第二章十一节去到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这么长的篇幅里面，彼得就用了不少的笔墨去提醒信徒什么呢？提醒我们今天的人，就是我们客旅是寄居的。客旅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要过去的。无论是这个的晚上是有欢欣有喜乐，或者是有疼痛有哀哭都好，都要成为过去的。我们客旅是寄居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怎样看四周围的东西呢？我们对那些彼得就说了，即使有人无故的对你有敌意，对你有这个的迫害，你仍然需要以一个宽广的心去接纳，去宽恕他们。对外面的人存宽广的心，从一个接纳的态度。对里面呢，彼得就说向内要亲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说大家以爱来相系，大家以爱来对扶持。那他就开始了这个的彼此切实相爱的教导。我们或者先看看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去读好不好？第四章七到第八节，活在永恒和短暂的边缘的里面。我们先看两节，第七、第八节，预备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二节的里面，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不要沉睡，不可以睡觉，因为天光了，天光了。雅各又说，他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拔摩海岛那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又宣告，他说我要再回来，我必定会快回来，你要预备好自己。或者我们会说主的再来这个声音从二千多年之前一路在呼喊，一路在提醒，为什么到现在二千年的过去了，耶稣基督还迟迟未回来呢？发生什么事呢？但其实不是。如果你看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他就讲到，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就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他不是淡然，他是宽容你们。为什么宽容呢？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原来这个是神的宽广的心，他等待人去归回，向他来到去转回去悔改。其实有一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有一天他都要成为过去，来到那个终点终极的地方。你看看罪恶的嚣张，你看看撒旦那个凌厉的工作，你看看人的心灵那种的背逆，再听耶稣自己亲自讲的，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整个世界其实我们要感受到就是一片混乱，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你打开报纸，你打开电视，你都发觉就是一片的混乱。 其实是一个末日末世的先兆。我们可以说，虽然清晨的曙光好像遥遥不可及，未曾来到，但必定忽然的临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即使末世快要来到，那彼得又怎么提醒信徒呢？是不是混乱呢？是不是惧怕呢？是不是战惊呢？不是。他并没有提醒信徒说，那你就卖屋卖田，那你就离开世界，走入深山，等候被提。这个不是彼得的教导来。彼得反而就说，去提醒你们，就正是因为金色的黎明快要来到了，我们更加抓紧这个机会，抓紧这一刻，做什么呢？入到世界，进入世界，去关心，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更加要知道，这个世界要来，要成为过去，讲给人知道，你要预备好。好了，因此第七节他就来到了。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是彼得一路提，既然主要回来，末日要来到，应当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什么叫谨慎自守呢？好像很熟悉这个名字，好像人都讲的，但什么叫谨慎自守呢？其实它有两个字，原文里面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很有趣，就是 sober mind，意思就是保持你的头脑清醒。 sober mind， 谨慎自守，是你的头脑要清醒。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那一定在当时有些事情令到保罗要这样提出来。原来呢，我们呢上个月呢 去希腊旅行，哇，就发觉呢希腊真的是一个很浪漫很漂亮的地方来，值得去行下嘅。希腊人原来咧，佢哋认为人要同神有呢个接触嘅话，咁神系灵界嚟噶嘛？点可以同神有一种嘅接触咧？神明嘅接触咧？原来希腊人嘅哲学咧就系、你一定要带住三分嘅酒醉，三分嘅醉酒，你就可以同神灵有呢个接触。但系彼得就话唔系。信徒在这个末日的日子里面，要保持你的神智清晰。你不要成日都，我要提一下，成日都，如果你夜晚喝少少红酒，你睡觉舒服一点 ,it's ok。但在这里面就是，你不要 always 是半醉半醒。你要分辨是非，你要辨明黑白，你不要黑白混混淆，你不要整日在幻想天开，你要脚踏实地，你唔好游游戏人间，你都唔需要不苟言笑，那系敬业傲业、庄重自敬嘅去生活。你喺 office 里边，喺一个职员，你又殷殷勤勤去做，去你嘅工作，见证你嘅信仰。如果你系一个的士司机，你又殷殷勤勤开的士，就唔好开快车。不要撞亲人，你要是一个的虔诚的人，敬业傲业的人，这个是一个谨守自守的意思。跟住是警醒祷告，但他又再用一字 sober 这个字，即是说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持你的清醒，保持你的恒久，持守你的祷告生活。一个敬虔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曾经一段时间呢，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是承诺一个月起码来一次两次的祈祷会。我看到他的时候很感，心里很感恩。其实我们当中都有弟兄在纽约翻工的，或者在这个的 New Jersey 的北部翻工，他们不经过的，但是逢礼拜三他们一定会回来参加祈祷会。这个都是我一个期望你。如果你可以的话，其实不是你向牧师的承诺，是你向神的承诺。好不好你的参与是你对神的一个的承诺。参一个月起码一次，或者说一个月起码有两次， 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其实在这里他里面说要警醒祷告，可能对彼得来讲，他想翻起发生一件事，是什么事？客西马尼园那件事情，主耶稣多次提醒他们这班门徒要警醒祷告，很可惜就是他们失败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刻骨铭心的跌倒的经历，对彼得来说是他人生里面一个不可以忘记的一件事情，因此他切切的去提醒亚细亚教会，就是千万不要跌在迷惑的里面，不要跌在疏于祷告当中，失去对神的倚靠。其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今天我们都面对着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的弟兄他的患病的情况，刚才 Kevin 都提到有年纪轻中年的，也都有年轻的一位的年一个小朋友，我们的监察座很快脆会有一个 Spruce Run 的旅行。我记得每年这个的旅行，其实我都想起一件事，就是在有一年的旅行的里面，我们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小朋友经常跌亲。为什么会经常跌亲呢？跌的地方不好得翻，因为原来他后尾的检查患了骨癌。经过很多的挣扎困难手术，脚没了。现在是怎样呢？最近又发现那些的 cancer 走去肺部那里。一个12岁的小朋友，如果你是我的仔会怎样？如果是你的挚爱，你会怎样？弟兄姊妹，警醒祷告。我邀请弟兄姊妹，你一个的委身对神的承诺，不是对我的承诺，是对神的承诺，一个月起码回来一次，或加多一次，为教会的事情祷告。 Every time 都是我们的挚爱。你有没有留意每次当他出现的时候，给我们有几大的鼓励，几大的感动？连他都能够，只要他可以，他都回来。我们呢？我们怎样来看我们的崇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团契生活呢？可能需要我们重新再来过。报道会，其实我们很感恩的。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礼拜日两点钟举行报道会。但我们感恩的250人，并且有很多新朋友被邀请回来。你知不知道这帮新朋友告诉我们知道，在 New Jersey 仍然有一些讲广东话的人，是我们可以接触，可以带他回来认识耶稣。未必一定在报道会上，可能在团契，可能在一个普通福音主日，你都可以带他回来，让他听闻耶稣基督福音。其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其实离开了祷告之后之外，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活在永恒和短暂的边缘的里面，接着的第八节他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什么叫最要紧？就说在所有事情之先， above all things， 在所有事情之先，你要记得就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其实很坦白讲，我作为一个牧师都讲，其实这个是相当相当不容易实践的功课来的。我们最容易讲，但我们最难实践。那什么叫切实呢？其实彼此相爱够不够？都够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彼得加了一句，一个字上，一个 term 上去，就是切实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很得意。Fervent, F-E-R-V-A-N,Fervent 呢个字，呢个字解释为火热、热情。其实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将条绳扯，你扯大缆，你有冇睇过？一路扯一路扯，大家都争，大家都争持，大家都争持，将条绳一路拉拉到好紧，拉到好行，甚至好似要拉到断咁样。呢、这个就系 fervent 原来嘅意思嚟。当然啦。拉紧之后就唔好放松。原来爱嘅实践 要恒久，要坚定，唔好若即若离。你有冇留意？有时候你见到啲人，见到一啲嘅弟兄姊妹，佢见到你好似见唔到咁样噶，有冇见过？有冇当你透明咁？你经过佢都唔会同你 hi 打声招呼，咁得意噶。但有啲嘅时候佢要揾你咧，哇！佢热情到揽到你实啦咁样，真系令到你有啲惊惊地嘅。爱嘅实践系乜嘢？恒久坚定，唔好若即若离，唔好令对方无所适从。咁我打唔同你打招呼咧，系咪？唔好咧不冷不热，系免得你知唔知道不冷不热系点啊？系佢要将你嘅爱从佢口中吐出去。呢个切实嘅意思就系一条绳拉到紧一紧。跟住 fervent 第二意思系乜嘢呢？就系用喺呢个嘅运动员嘅身上做乜嘢？就系呢个运动员经过有经年累月嗰个嘅练习，终于嗰日佢站喺个比赛场上，佢会点样啊？集中佢全副嘅精神、意志、全身嘅力量。佢整个肌肉系绷绷紧嘅，因为佢向嘅系佢嘅目标，而佢就向住啲目标努力嘅嚟发出佢嗰个嘅冲刺。咁多年、咁多日子嗰个训练就为呢一刻，所以我拼尽全力。弟兄姊妹，原来彼得话学习相爱就必须要争取机会。你知唔知道相爱其实好似？嗰啲个海浪咁，你睇唔睇到嗰啲滑浪嘅人，一定要趁住嗰个浪嚟到嚟滑。我未试过，不过我睇下嗰啲人拎住嗰块板，好巨型嘅板，一路就出去，直到浪嚟啦。佢放上自己跳上去，就乘浪而滑落去。你知唔知道呢、这个浪唔系你可以制造嘅，系天然。但系如果你唔抓紧机呢个机会嘅话，就冇噶啦。如果我哋要守株待兔，等候机会，其实机会过去，你个服侍系你爱人机会，都系瞬息之间就冇噶啦。你以为你要关心嘅对象，你要煲啖汤，你煮个粥俾佢，你以为时时都有呢个机会嘅咩？唔系嘅，佢今日可以领受你碗粥，领受你碗汤，你知唔知道佢可能？明年你今日就已经唔喺度，找住机会好唔好？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遮掩呢只 cover 呢字咧，好阔嘅意思，系好多意思，系讲到俾我哋知道就系、是，其实服侍嘅里边系有伤害噶，你估唔估得到啊？你爱人嘅时候，其实你会受伤嘅，当你服侍嘅时候。你会意想不到会有冲突、有伤害、有令你难过、尴尬嘅事情。其实呢啲嘅事情系从弟兄姊妹相处里面引起嘅，冇接触系冇摩擦，冇同埋一齐工作机会就唔会有拗撬争执。所以箴言就话：佢话铁磨铁，磨出人；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咁点？既然一齐同工、一齐做嘢、一齐相爱，会受伤嘅，咁我哋怕啦，我哋会逃避咧，我哋唔想冲突，我哋又唔想受伤咧，于是我哋保持距离，系咪？唔系。彼得话喺教会嘅生活嘅里边，如果实践彼此嘅切实相爱嘅生活，就必须去接纳、认定。acknowledge， 你必须要认定你会有挫折，而会有冲突，会有受伤。不过学习彼此嘅体谅，互相嘅包容，互相嘅接纳。其实我喜欢 Mother Teresa 有讲过一啲嘅说话，已经唔喺度啦。佢话我只不过喺耶稣嘅手中系一支细小嘅铅笔。啲支铅笔不断嘅被主耶稣去磨、去磨、去磨，喺啲磨嘅里边，竟然将神嘅爱就咁样写出嚟。其实我睇下佢做过啲乜嘢， 佢喺神嘅手中被神所磨所磨，写出神嘅爱系做过乜嘢嚟咧？佢话：我只不过喺街上、喺街头巷尾去揾，去揾嗰啲就快要死去嘅人，病到冇办法被医治嘅人，医生都冇希望噶啦，极其穷困老倒嘅人，佢哋瞓喺沟渠嘅里边，俾老鼠咬，甚至冇力赶走老鼠嘅人，我将呢班嘅呢啲咁嘅人一个一个光抬到我哋嘅小教堂嘅里边，抹干佢哋身上嘅污糟邋遢嘅地方，清洁佢哋身体，俾水佢哋饮。可能呢啲人一两个小时之后就喺我怀中死去，但系你知唔知道，生前佢哋活像一只狗咁样，但系死嘅时候有尊严而死亡。佢哋死嘅时候脸上有光荣，好似天使一样。弟兄姊妹，你觉得佢所做嘅伟大吗？你觉得佢所做嘅影响世界吗？冇，太微小，太平凡啦。不过呢、这个竟然就系相爱嘅实践。跟住我哋睇，唔单止彼此切实相爱，第九到第十节呢两节嘅里边，我哋好唔好睇睇？我哋一齐嚟睇第九节，一齐到好唔好？预备起，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互相款待，彼此服侍，这个是第二样彼得的教导。我们既然活在永恒和短暂的边缘接触的里面，我们要互相款待，彼此服侍。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律法师来到问耶稣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以致我可以爱他？今天我们会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以致我可以爱他呢？你知不知道耶稣的诠释怎样来回答？不要去问谁是你的邻舍，那是要问你可以成为边个人的邻舍？再来一次好不好？我知道大家都乱了。不要去问边个是你的邻舍，那是要问你可以成为边个人的邻舍。爱的实践是什么？是彼此互相的款待，作为别人的邻舍。原来彼得用这个字是用命令的语气来的。如果你要翻译的话，可以翻译话：你要好客，你要款待，你要关心，你要做出来，是你必须要。其实这个在早期教会的里面，服侍、接待远客和传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早期教会大家都知道，我知道你查经都知道，就是早期教会的信徒和宣教士出外传福音的时候，去到晚上他们需要找地方投宿，当时的客栈是并不盛行的，一是就太昂贵太高级，一是就肮脏不堪，因此信徒接纳那些宣教士就非常的重要。其实能够接纳客人去打开你家门去分享你自己所拥有的，在圣经里面看是一个的美德来的。去接待客人分享你所拥有的，其实是一个美德来的。不过我们中国人是很难的，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不想白白受人恩惠，因为一旦接受了人的好处受人恩惠的时候，内心就欠人一笔的人情债。个个都这么想的，很有趣。我们中国人不想欠人，所以我不受你，你不要给我，你给我什么，我给足加倍的给你。这个不单止我们中国，原来日本人都是这样。原来日本人，我曾经去过去日本做宣教一段几次，就发觉如果你去探人的话，你一定要带重礼去。 原来日本人好看重就是你带啲乜嘢俾佢。如果你带嘅少咧，佢就会轻一啲对待你。走嘅时候佢会以相等嘅价钱俾翻你，就是、我冇还，我冇欠你嘅，大家都系等量嘅。嗱，其实咧，彼得所讲嘅互相款待，就并唔系墨子所讲。墨子点讲咧？投我以图，报之以礼。是乜嘢嚟啊？如果你俾个土我嘅话，咁我俾翻个礼俾你啦。投我以图，报之以礼。但系彼得嘅教导唔系斤斤计较，你受几多少，你回报几多少，唔系。其实我哋好坦白讲，就系、是、有啲时候我哋系冇机会回报向我哋施加恩惠嘅人，会唔会真系嘅？其实。在我们过去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已经是试过很多很多，好像我都不是很应该说师母呢，她坐骨神经痛，她就要就是长期的看一位的一位医生，跟她来到去、按摩去通那些穴道，一年零六个月，每个礼拜的礼拜四一早，她将最早的时间嚟到俾個我哋，俾個師母，係一年零六個月不斷嘅同佢按摩。而有位嘅姊妹又好難得知道師母嘅情況，佢又學一套嘅按摩嘅方法，又同佢哋按摩。咁所以咧，你睇佢要唔要拐杖都係另外一回事，佢可以健步如飛嚇、啊，我追都追唔切啦而家。就因為有好多人係施過啲恩惠喺我哋嘅身上。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去施恩惠或者款待是带来压力的，是真是的。开放自己家去款待客人是时时会造成压力，特别如果你的丈夫很好客的话，经常要招呼一些过路的客人的话，那么做妻子就会辛苦很多了。因为他就会成日 check 着你的早午晚三餐是够不够丰富啊，吃得好不好啊。在款待的里面不发怨言是不容易的，一次得，两次麻麻，第三次开始不开心。不过在这里说仍要忍耐，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请你记得，就是恩赐不是你自己天生，所谓恩赐就是主耶稣赐过给你的，那个才有恩赐。主耶稣赐给教会的恩物，有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能力，做不同的事，将它组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美丽的一幅的图画。因此不用这恩赐，你就是浪费这恩赐。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怎样来的？管家这字怎样来的？ Steward 这个字是怎样来的？原来这个字本身很有趣，就是是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的里面，有这个的管家这个字。因为罗马帝国将战败国的人掳掠回来之后，就将它分散的卖给不同的阶层来成为奴隶。而当中被卖为奴隶，其实有很多是受过教育、有智慧、有学问的人。很快脆他们那个的突出就被主人去看上看起了。於是就使他们不用耕田操作，而让他们被委派去治理主人家里面的事务，甚至主人的产业都交给这些奴隶的人，成为了这个的管家。教会的管家做什么？其实教会有很多管家，所以你说哇，如果你来教会做一个传道人的话，你看看你的群众有多大，如果是去到国语堂啊、英文堂那么多，有成千几人，你就成为了千几人的 boss， 那个的最小的一个去服侍这班的人。管家的责任做什么？是使肢体互相的配搭，互相的来到工作，使各人的工作圣功能够自由的进行。管家的态度是什么？不可以妄自尊大，
你是被受托的。就算你签一张支票，你都是受托，不是从你的银行里面拿钱出来的。你的服侍记住就是主耶稣为大的。但你又不要妄自的诽薄，你不要看小你自己，你要知道你的服侍是重要的。你要向主人负责任，同样向服侍的群体你要负责任。弟兄姊妹，作为管家，你和我都是个管家。管家其实没有大小之分，重要的 是互相的配搭，最大的是谁？是神自己。不要执着你所有的恩赐大小，其实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将不同的恩赐才干赐给教会。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是使用神所赐的恩赐才干，互相的配搭，以致神的工作、神的家庭所有内部的事情能够是可以实践出来。因此我们乐意看到有人教主学，但我们看到有人是乐意做清理、铲雪、剪草、交通指挥、收拾长巷，做这些的长务工作。好了，最后我们看看，在我们所有服侍里面，彼此切实相爱，活在永恒和短暂的边缘的里面，我们知道互相款待，彼此服侍，到最后的里面就是那个中心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来。第三，配得赞美的神。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在这里讲到恩赐的目的做什么？为什么神将各样的恩赐才干给我们不同的人，有教导的，有做事的，有想事的，有策划的，有推进的，是做什么？是荣耀神，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其实基督教我们可以说很看重圣经的教导，所以主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教会的事工对教导的事工是相当的看重，所以彼得就说要按照神的圣言去讲道。无论传道人，无论长老、牧师、主学教师、团契导师，你要清楚了解，就是你所教导的是什么？是圣经，是神自己启示。我记得在读书我曾经上过唐佑之牧师的这个课程。唐佑之牧师他一个很强调、很看重的，就是你一上讲台的时候不是属于你的，你记住你是神手中的器皿，是神的一个的话语的出口来。他不准许我们在讲台上里面讲一些粗一点的说话，他 不准许的。为什么？他说神是圣洁的，神是高贵的，所有讲到神自己、讲论神自己的真理的人，一定要用最尊贵的言语、最尊贵的词类去解释圣经。他不准许人是用一些通俗的说话、粗的说话来讲。他说这个是神的圣言，你必须要小心谨慎。你讲台时，你讲台下坐的时候，你已经要坐得是事事正正，因为你是代表神要走上台，要宣告他的临在，宣告他的话语，所以你要额外的审慎小心。你所传讲的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你所传讲的是新旧约所启示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所以你要极其的认真。整个服侍是以耶稣基督的敬拜，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中心，这个是教会的核心。圣经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在一个讲台，无论大小讲台，如果在服侍里面他讲的是自己的时候，那麻烦你下来，你可以 喺出面嘅公園嚟、花園嚟講，但喺呢個講台上面，喺主要嘅教室嘅裏面，你要全講嘅係神自己嘅話語。如果我哋以呢個咁嘅心態服侍我哋嘅神，我哋就唔會驕傲，我哋就唔會覺得就話輪到我嚟到去話事啦。唔係，我哋只有話呢個嘅服侍係為神自己嘅榮耀。最後尾，我想講一個故事。其實我最近一路睇嘅時候，睇呢卷睇查考呢段經文嘅時候，我就諗起一件事情。喺1981年奧斯卡嘅金像獎嘅裏面，有一套戲被提名，佢主角被提名，攞到呢個嘅奧斯卡最佳電影，就係《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呢個故事好得意，好基督化嘅，好基督徒化嘅。佢講一個嘅一個比賽員嘅 Eric Liddell，Eric Liddell。Eric Liddell 咧係愛丁堡大學嘅畢業生，嚟自一個宣教家庭，係父母係敬虔嘅宣教士。咁佢係英國人，翻去英國讀書。喺1924年嗰一年。这个的奥运会就在法国的巴黎来举行，那它是以短跑是100公尺是那个 的为目标的，它被称为英格兰的羚羊，就是说跑得很快出了声到了。但是那天呢，100码，即是它想着稳操胜券的这个的金牌呢，就排咗喺禮拜日舉行呢個嘅比賽。Eric Liddell 佢就話：我唔參加。佢選咗另外一個係禮拜一，唔喺呢個禮拜日。啲人啲同事就佢哋嘅一齊嘅選手話：點解你唔跑？喺呢個係你一定會得到嘅。喺呢個短跑裏面，你一定得到呢個金牌嘅。佢喺禮拜日係我敬拜神嘅時候，我敬拜神。再冇第二樣嘢比呢個更加重要，佢就唔跑。呢、這個消息傳翻去英國，哇！嗰啲英國人嬲到不得了。呢、這個你隨手可得嘅金牌，點解你唔攞？點解你讓俾人哋？你選一個400公尺係多成幾倍嘅，你點可以跑？你點會贏呢？所以英國本土啲人好唔喜歡，好唔開心。比賽嚟到，佢為神而跑。他贏取了400公尺的金牌，整個英國震撼，以為禮拜日不跑，以為禮拜日是他敬拜的時間。弟兄姊妹，對我們來說，今天來今天不來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分別？我們為什麼看得那麼重？為什麼這個選手對那天是那麼重要？那天是敬拜的，那天不跑，就算我輸了這個金牌，我都願意這麼做。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他的信仰带来人对他的尊敬。1925年他回去中国，和他爹地妈咪，有他爹地妈咪宣教士继续的宣教工作。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没多少年，1943年他被囚在日军的集中营，在中国的里面过日子相当的难过，他开始患了脑癌，他需要药物，需要营养，但得不到任何的东西。后来日本和英国交换战俘，他有机会他可以离开这个集中营，回到英国去就医。其实他结了婚，有3个女，他的太太都是个宣教士，是加拿大的宣教士，所以回到加拿大。又嚟一个抉择，我要翻去同我嘅屋企人团聚，要话呢一票呢、这个机会我可以让俾人。佢发现喺佢呢班人当中有一个怀孕嘅妇人，呢、这个怀孕妇人好想离开，但冇办法离开，于是佢将自己嘅位置我俾你，我留低你走。呢、这个怀孕妇人。 就機會離開了這個集中營。1945年 Eric 是死於腦癌在集中營裡面。在他最後尾的時候，他說這個是一個全然的擺上，一個全然的一個的 sacrifice。 你估不到過了一段時間之後，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裡面，中國政府專登去公布這件事情。在我們本土裡面，有一位英國宣教士將自己生命去換取一個孕婦的前路，全然的擺上。其實我在內心裡面想想，值不值得？一個宣教士在 Edinburgh 畢業的一人，值不值得為一個懷孕的寡婦換取自己的前途，換取自己的生命呢？值得。在 Lydia 在死亡之後，有同事就說，他在那個黑暗、絕望、冰冷的集中營裡面，他說你時聽得到 Lydia 唱詩歌，並且帶著一群的小朋友在那裡踢足球，教他們 discipline， 教他們聽從這個紀律。他有兩樣的東西， Lydia 留下的就是他那對破爛了的跑步的鞋給一個他的朋友，而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說為日本人祈求，為日本人祈禱。我們一起低頭。弟兄姊妹，萬物的結局近了，那怎樣？要謹慎自守，要警醒禱告，最要緊的要切實的彼此相愛。講太容易了，做不做到呢？好不好，我們今天在主的面前重新的對主說，我做不到，不過你可以幫我。主，我們祈求你將愛賜給我們，讓我們能夠實踐你的愛，在我們的團契，在我們教會的生活，在我們的禱告，在我們關懷別人的裏面，主幫助我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